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奴工史的变迁，1999至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中共以不人道的方式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做奴工，强迫这些奴工生产新疆棉，遭到 H&M、耐克、阿迪达斯、巴宝莉等诸多国际品牌的抵制。近日，中共发起报复性的抵制洋货运动。长久以来，中共为了掩盖一直以来广泛采用奴工劳动、剥夺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一次又一次拿起抵制洋货这块挡箭牌。然而，这挡箭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罪恶呢？中共的监狱系统是路人皆知的出口创汇单位，基本没有成本，免税免人工费，有些产品的原材料都是免费的。中共司法监狱和劳教系统生产奴工产品最为疯狂时期是从1999年至今，也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2013年劳教制度解体前，全国约有300多家劳教所，其中 95% 以上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全国七八百间监狱中也关押着十多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强迫在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分年龄的无偿出工劳动，生产的奴工产品涉及面广泛，市面上很多涉及手工的生活用品，如牙签、筷子、医用棉签、注射带、食品袋、果汁机、手机盒、足球、邮票册、糖果、月饼、汽车坐垫、羽绒服、十字绣、各种皮包、首饰配饰、民族工艺品等等，背后都有奴工的影子。据明慧网报道，奴工劳动者从16岁到70岁不等，每天要工作12至19个小时，如果完不成监狱的任务，还要加班加点，从早上7点出工到晚上9点，中午只有十几分钟吃饭的时间，不给工资，不完成任务就罚站、打骂，不让买日用品。人们形容，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如果拒绝出奴工，就会被中共施以酷刑。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朱敬忠2008年被押往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朱敬忠抵制迫害，不劳动不妥协，遭受多种酷刑折磨，被警察用胶皮棒暴打、脚踢、撕扯头发，又上背靠，嘴巴被贴上胶带，拖到太阳下暴晒，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原本健康有160斤体重的他只剩100斤左右，走路都很困难。在武汉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刘友清年过半百，在一个小板凳上从早到晚就在那里拆沙，拆到半夜他拆不完，警察就惩罚他头顶墙壁，人离墙三步远，结果整整拆了18天的沙，狱警一天都没让他上床睡觉。监狱和劳教所不给劳动工资，却搞出工计分，不达到分数的延期出狱，强迫在押人员不得不劳动，如果在押人员拒绝劳动，那就意味着要把牢底坐穿。据明慧网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劳教系统内部经常为了完成奴工任务而互相买卖在押法轮功人员，每位800元至1000元不等。比如他们把北京籍的法轮功学员卖到内蒙、东北马三家、湖北劳教所等地。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玉红2008年7月被卖到湖北女子劳教所，警察和保安为了强迫他做奴工，用很多根绳子把他捆绑在椅子上，把木塞塞进嘴里，然后用很粗的胶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后再拔出来，然后再插进去再拔出来。明慧网2013年发布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披露，调查的3653个被关押迫害致死案例中，就有110人是被超负荷劳役直接致死的，占比 3%。 监狱劳教所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还有些市面上常见的食品类的东西也是奴工产品，如饼干之类的小吃， 在云南女子劳教所，一位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拒绝狱警布置的生产饼干任务。狱警问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回答，一袋袋面粉堆放在泥土地上，做饼干的机器上糊满了灰尘，搅拌那个夹心的东西的机器也是糊满了灰尘，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能符合卫生标准吗？监狱厕所里屎尿遍地，臭气熏天，插足的地方都没有，犯人方便后也不能正常的清洗手，然后就去包装饼干，这样的饼干你会吃吗？我是练法轮功修真善忍的，为的是做好人，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这活我不能干，我于心不忍。当然，奴工劳动也成为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的一种隐形方式。中共利用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来赚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共610系统和政法委对司法系统有强迫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和放弃信仰的硬性指标。监狱狱警往往白天拼命安排法轮功学员出工干活，深夜还要逼迫他们写所谓的悔过书。人在疲劳的状况下，精神处于涣散状态，很容易被中共利用来进行所谓的转化。有学者分析，这次中共炒作新疆棉事件，本想虚张声势，用煽动民族主义来转移视线，哪知最后落得个假戏真做，骑虎难下。如果中共持续在新疆用强迫的奴工劳动生产新疆棉，很可能影响外资购买新疆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在2020年的出口总额为 17.93 万亿人民币，有 7.4% 来自于纺织业。新疆农业大学学者于先生说，如果外国抵制中国的棉花出口，对一个世界排名第二的棉花出口国来说，可能对中国每年造成上千亿美元的外汇损失，这还只是一部分。另外，对新疆地区的棉花加工、纺织品企业工人就业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因此，这些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受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本国企业和员工家庭，中共政府应该三思而行。而中共抵制名牌外企，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每个龙头外企背后的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与中共的企业有关联，中共做了件损人不利己的事，中共的邪恶和愚蠢独一无二。